奉主耶稣圣名，感谢主的恩典。今天是礼拜天，大家的假期，但是大家都肯拨子空来学习真理。有人这么说，说人生啊，有两种的智慧人，一种就是对于这个真理啊不耻下问，另外一种人呢、就是肯付出代价或是时间的追求，这就是智慧人。我想我们在座各位呢，都是有这两种的特质啊，大家都是智慧的，求主来带领大家。好，那我们今天呢，要来学习以赛亚书的下册。那这个上册是它的背景呢，是在亚述国的时期，亚述国统治啊，当时的中东的世界时间相当长，大概有100多年了。那么，我们上半册呢，就提到如同旧约一般，达到审判。我们复习一下，就是说，我们的第一章到第六章，它最主要是谈到人的罪恶了，人的堕落。我们可以看一下这个书本，在这个第八页看这个目录比较容易了解。第八页可以哈。那我们先看14页好了哈。14页呢，这上册呢是说到第一章到第六章是人的罪恶。好，那我们看到人呢进入这个世界以后那他们是生活在罪恶当中。当然这个是特别指着以色列百姓。7到12章呢是谈到神的王权。那么虽然是人犯罪神他有王权他愿意跟人同在能够把人从罪恶当中救出来。第三个是撒旦的诡计，所以在生活当中大家不要忘记灵界里头的魔鬼无时无刻在我们身边来做工。但是呢在第四个愚民得赎我们要了解世上那么多的人从圣经来看是大多是悖逆的，只有这个少数叫做愚民剩余的百姓，这个神要救赎他，这些人是最有福气也是最聪明的人因为他们能够选择这个真理。第五呢，这个谈到世界末了审判要从神的家开始，这个又特别来提醒这个犹大国说审判是由神的家开始，这个最公平，因为他们领受神的恩典最多。那到34章到35章是谈到世界的结局这里就谈到用以东做代表，说这个世界要怎么样的被毁灭。那35章谈到得救的人他们要过着像伊甸园的生活那然后要被接到天上去这整个是我们可以看到旧约的这个经卷呢也大部分把这些的内容都做了这个介绍。所以我们从旧约圣经可以了解人为什么会犯罪，那神怎么跟人同在，那魔鬼在人当中怎么样来施行诡计。那在旧约当中有很多圣义的百姓得救了那旧约圣经里有很多讲到审判的事情谈到世界末了的事情。好，那最后呢36章到39章呢这个历史的附录最主要是要从亚述的背景因为上半册这个谈的是亚述的背景在亚述的这个威胁之下神的选民怎么生活。那到了这个39章的时候特别提到了巴比伦因为西西家王的在信仰上在得到神恩典以后不懂得去感恩不懂得归荣耀给神的时候他把荣耀归给自己，结果呢先知就预告了说这个神的这个选民最后要被掳到巴比伦所以这里先提到巴比伦。那事实上当时巴比伦呢是默默无闻这个是很特别。好，那再看到15页。15页下册 就谈到神的安慰。假如我们从上册来看，神的救赎，当然在上册也谈到一些神的救赎，真正的救赎是什么呢？就是在新约了，连旧约的人也要透过耶稣基督的宝血才能够救赎。哦，那这个下册就谈到神的救赎，神的救赎的主要一个角色就是耶稣啊。那么第二段呢，就是49章到57章，就特别详细描述耶稣的救赎。那耶稣的救赎里头也特别的提到了这个教会的建立，新约教会的建立。那新约教会建立之后，要扮演一个很重要的角色，就是要把福音遍传世界。然后呢，主耶稣就第二次再来。所以最后是谈到神的荣耀，神的荣耀这个时期就是圣灵工作的时期。好，那我们呢再看详细来看呢，这下册啊，我们看它分作三段，每一段都九章，都九章。好，那我们再看过来这个第十页，第十页呢，我们来看一下，我们今天要讲的就是第一段了，就是40章到48章。好，那40章到48章的九章里头呢，也分作三段了。第一段呢是谈到神的救赎，那这个神的救赎呢，第一个是先讲真实的救赎，然后呢再进一步讲真神怎么救赎呢，在旧约是借着鼓励来救赎以色列百姓。那么进一步呢到新约呢，42章神仆的救赎，简单就是说耶稣的救赎了，这里已经预告到耶稣的角色。那43到45章是谈到救赎的内容，所以先谈到救赎的应许。应许什么呢？应许我们蒙拯救的都要来做神的见证人。那这个救赎的动力是什么？就是圣灵。救赎的中保是什么呢？就是鼓励。接着鼓励呢来预表幕后的这个新约的基督。那第三段呢，要从哪里救赎呢？46章是说从假神的手中，就是这个宗教的巴比伦，就是从假神的手中救赎。第47章呢是从政治的巴比伦来救赎出来。48章呢是从信仰的火炉当中把人救出来。这个他安排的很有规律，这个很特别。因为以前的圣经没有分章节了，后来的人再把它分章节，他分得恰到好处，这个是非常奇妙的一件事情。那我们现在呢就要来看这个，从40章来看到这个很特别的这个预言。我刚刚提到了40章的背景是巴比伦，但是呢先知当时呢大概是在主前700年，那个时候巴比伦都还没出现呢。巴比伦真的出现在什么时候呢？在主前606年。所以将近这个百年之后啊，巴比伦才出现的。但是很奇妙的就是说，先知怎么能够去了解百年之后的巴比伦，甚至呢将近200年后的以色列百姓归回。因为从四章开始要讲什么，讲到主前的536年了，536年把它归回。我们再把这个历史稍微再讲一下哈。在这个740年呢，这个是以赛亚呢开始当先知，以赛亚先知，这那时候他才20岁而已啊。732年呢，有一个叫亚兰国灭亡，就是亚述国。722年呢，就是以色列国灭亡，就是北朝的以色列。715年的时候呢，当时呢，有一个王叫做亚哈斯王，这个是最坏的王哈，他带领百姓拜偶像。这个是亚哈斯王死了，他死了，那谁来当王呢？就是西西家。西西家这个是好王，所以爸爸虽然不好但是孩子呢不错。好，那西家呢也是软弱了，因为他虽然做宗教改革，但是不彻底 啊，因为呢，啊，很多的那些大臣呢、啊，都鼓吹要依靠埃及。过去亚哈斯依靠谁呢？啊，依靠亚述，依靠亚述，因为这个都是亚述的啊，这个强权的时期。啊，后来呢，他的部下、他的大臣都是跟他讲要靠埃及。先知跟他讲都不要靠，啊、靠神就好，他们不听。好、哦，到701年的时候呢。啊，那是亚述包围，他们被打到只剩下一个耶路撒冷城了、啊，很危险呐、啊。那个城被打垮就糟糕了。那想不到啊，这个时候呢，神怜悯西西家，哦，跟他讲说，你不要担心啊、哦。那西西家这个时候反败为胜了。那个时候呢，神啊派天使啊，一夜之间，啊、哦，一夜之间呢、啊，把这个亚述军呢、啊、打垮了，185,000人，一夜之间呢、啊、被杀掉185,000人。好、哦、啊，这个是反败为胜，好、哦，所以那个是剩下一个城啊，后来竟然神保守，好、哦，所以亚述就败退了。但是到了大概是687年吧，这个以赛亚呢寻到了，那个时候一个叫做马拉西啊，马拉西王，这个也很坏啊，他爸爸那么好，但是马拉西很坏，他也是拜偶像最厉害的一个，他拜偶像。就把这个以赛亚把他杀掉，听说怎么杀呢？把他绑在树里面，树的那个空心的树里面，然后用锯子把他锯死了，很残忍啊！所以这个以赛亚也是啊，这个真的是很不简单的一个先知。那606年才巴比伦才开始兴起啊，巴比伦。好，那这个586年呢、啊，犹大国灭亡了，最后灭亡了。好，那536年呢，他从巴比伦归回，啊，归回。好，你看606到536，70年了。那这个70年，你看巴比伦的这个强盛时期。也是差不多70年而已啊、哦、跟那个被掳归回差不多了啊、哦、但是我们现在我们那个前半段所讲的齁、哦、讲到这个地方为止啊、哦、就讲到这个地方为止啊、哦、啊就是在这个就结束了啊、哦、就一章到39章啊啊、哦、它的历史时期大概是这样子啊、哦、那这个呢但是先知啊、哦，大概是在主前700年的时候，竟然讲到什么呢？那时候讲到从这个地方开始了，那个40章啊、哦，一直到66章啊、哦，从八这个归回开始讲啊、哦，就是说他先知在大概在这个时期啊，竟然看到了100多年之后的事情。这个是一般人不能接受啊，研究神学的哈、哦，他们不接受。他说这个不可能啊，怎么能够看到那么远？所以他们就说这个是第二个以赛亚写以赛亚书，哦，写到那个大概主那个以赛亚书大概53章以后，他们又说后面那一段第三个以赛亚写的，啊、哦，为什么呢？因为到后面哈、哦，我们要了解啊，到那个这个40章嘛哈、哦，那。53章啊，预言什么？耶稣死而复活，大概是这个也不能讲53章，讲到49章，49章讲到耶稣要诞生了，所以这个变成新约啊 ，AD 就是新约了，讲耶稣从这个西元的、啊、第一年到什么？到我们现在都还没看到世界末了。世界毁灭，啊、哦，世界毁灭的时期，49章哦，啊、哦，就开始讲耶稣了，啊、哦，讲到最后说世界末了毁灭了，啊、哦，所以他们难怪说，这个肯定有第三个以赛亚写的，他们不相信，啊，那怎么会先知那么厉害，预言能够预言那么长远的时间？但是，假如你看那个。新约圣经，不管是 四福音书，我罗马书，我其他的经卷，你都会知道，我不管耶稣或是保罗他们啊，都印证了，证实说，的确这个是在讲新约的，他们在证明说以赛亚讲的没有错，所以我们就接纳，我们不会怀疑说这个是先知的预言，就奇妙，我们觉得这个神的奇妙就在这个地方。所以一开始要讲真神的啊那个救赎哈，你会发现他一直在比较假神真神怎么比较？真神最厉害的地方是什么？看透未来，啊，这个跟假神不一样。所以我们在读这个以赛亚书后半段，你会看到他一直要跟你讲，这个神是独一的真神，世上没有第二个真神，独一的真神，他的特质是什么？所以我们在从这个下半册读的时候啊，应该会对我们信心呢、啊、大有帮助，啊，所以这个是的确很重要，啊，这个是一般人很难了解啊神的作为、神的计划，所以我们研读啊以赛亚书啊，你等于是整个神的救赎经纶的计划，变成你看得一清二楚了，哎，你也能够看到整个世纪的怎么变化。甚至你也能够掌握到我们未来这个啊世界怎么变化，啊，神的预言啊，绝对百分之百是要应验，有一项不应验，它不就不是真神了。所以这个真神的定义很严谨，啊，很可以说很特别的，不是一般宗教所能够来比较的，啊，所以我们读这个以赛亚书真的是对我们帮助很大的，啊。好，所以我们来看到40章的啊这个第一节啊，哎，他这里说啊，你们的神说，你们要安慰我的百姓啊，你们的神啊，在这里特别讲说，这个神是属于你们的啊，这个可以说是啊，对于当时的百姓来讲啊，是一个很大的鼓励啊。啊，很大的鼓励，表达了神无限的恩慈，啊，那这个是在讲什么呢？他预告被掳，他们要被掳70年。我刚刚讲的话，我们被掳还没到嘛，啊，这已经看到说被掳了，啊，并且说要回来了，哇，这个回来是536年回来，哎，所以有点很可以说是很抽象的啊一种的预言。但是神不得不要预先这样的来预告，让我们后来的人知道说，这个神啊，真的是奇妙的神，哎，也让我们明白哦，我们每一个人呢，啊，我们要了解，我们虽然看不到未来，神经看到我们每一个人未来了，你未来要走什么路，你未来要发生什么事情，神都知道，所以我们对于自己的这位真神啊，你真的要紧紧抓住他，哦，你才不会多走冤枉路了。同时呢，神要预先这样的预告，是要告诉患难中的人啊，你们不要担心，虽然有患难，是对人灵性的一种操练，哎，你只要紧紧抓住神，一定会带领我们走过患难，哦，所以我们呢，应该要尊重神，这位神真的很慈爱，啊，就在这个时候呢，已经先预告，啊，他一不断的说，你看说，你要安慰安慰啊，多么急切的一种心态，哦，不是啊，你安慰我本来不是，你要安慰安慰我的百姓，可以说这个好像父母心一样啊，他是真的是很不舍，舍不得哈，哦，让啊，不舍的，就是不舍这个让他的子民啊受苦了，啊，哦，受苦，所以他说这是我的百姓啊，他这个用什么来讲呢？用立约的啊这种的背景来讲，因为他。神已经跟这个选民的这个祖先呢，啊，亚伯兰他们呢立过约了，啊，立过约了，啊，意思说你们若遵守我的命令的话，我要让你们得到百般的福气，啊，守诫命就是要维持圣洁的生活了，啊，那这里讲我的百姓，当这个百姓犯罪的时候，神就很生气。假如说你们知道以赛亚书6章9节那里啊，当他们悖逆的时候，神就说这百姓。真的是很不高兴，说这个百姓，但是呢，当他们悔改的时候，他就说这我的百姓啊，哦。那在这里要 要讲了，说我要安慰我的百姓，是多么样的啊积极。假如我们在回顾以赛亚书十五章的第五节的时候，你会感受到神啊常常为我们什么呢？我们的无知啊流泪。连摩亚人啊，摩亚人虽然是外邦人，其实外邦人也是神所创造的嘛。所以外邦人犯罪的时候，神用泪水啊，他说我的心为摩亚悲哀啊，神内心何等伤痛啊。所以这个是我们应该要真的像圣经所说的，我们要去体会神的心肠，他是多么爱我们啊，不舍我们啊去受苦啊。所以圣经讲神向人怀的心意啊，意念啊，不是降灾祸的意念，神向人怀的意念是赐平安的意念。好像我们父母啊，我们哪里肯愿意说他天天打孩子？不会，孩子乖不打他，对不对？都希望孩子得平安。我们的神就是这样的一个神啊。所以在第二节说，要对耶路撒冷安慰，说安慰的话，又向他宣告说，他征战的日子已满了，他的罪孽赦免了，他为自己的一切罪，从耶和华手中加倍受罚了。这里特别提到什么呢？他过去呢是被罪所胜，征战是什么意思呢？跟魔鬼征战，因为魔鬼啊常常啊要让我们去啊犯罪啊，但是我们有时候呢常常在征战当中失败了。各位了解吗？我们生活有什么征战？很多，譬如说哈，我们要做一个决定，对不对？你一定有什么是情感跟理性，至少情感跟理性在争嘛，是不是？那情感跟理性在争的时候，往往是怎么样？情感得胜的，情感得胜。所以我们有时候呢，你看我们在吃东西啊，明明知道说这个不能吃，吃的会有害健康，你的感情是说很好吃，吃了没关系啊，吃了你会很舒服啊。结果呢，我们常常说，很多人都是病都是怎么来的？都是从嘴巴吃进去，吃的东西当中啊，就造成很多的毛病出来啊。这个就是你的情感常常胜过理性，这个叫做情欲了。所以人呢、啊，常常在犯罪啊。那另外一个是什么呢？人啊，为什么会犯罪？在罪当中挣扎，因为没有能力，我们没有能力胜过罪。所以各位想想看，那个现在啊，美国、苏俄、中共、印度等等，他们都在发展核子武器。他们明明知道核子武器一打下去的话，整个世界都完蛋，大家都知道嘛，不要几个核子弹下去就解决了，整个人类都完了。明明知道这么危险，他们还一直在谈判说减少核子武器，为什么干脆说全部把它毁灭呢？没有人敢这样做，为什么呢？因为每一个人都假设对方是坏人，对方有一天呢会欺我，所以这个强国都是什么制造核子武器嘛，他不敢全部毁灭掉，彼此都知道对方不是好人，也就是说世上没有一个好人呐。所以你不得不要靠武器嘛。另外，这世上的人不懂得靠神，你靠神你就不怕了嘛。大家都不懂得靠神，所以呢互相猜疑嘛，所以制造核子武器。这个叫做圣经所说什么？人的这个生命当中缺少了一个什么？神的荣耀。所以一个圆圈，我们本来是很圆满的一个人生呢，我们人生里缺了一个角，这个角是什么？神的荣耀。你看起初神吹了一口气在我们人鼻子里头成为活人，是有灵的活人呢，有神的灵在里面呢。但是人犯罪又神的灵怎么样跑掉了，没有神的灵了，没有神的荣光了，所以人没有能力嘛。所以你看现在政治家他们知道谁也不信谁，当然他们也不信神，所以这个武器一直造。所以你说这个世界最后会和平吗？从这个角度来看是不可能的。所以神才已经预定好了，说我们得信靠他的，有一天在大战的时候，真的是很那个，在启示录20章所讲的那个 哥哥马各啊，要围攻蒙爱的城的时候，要打的时候，那打谁呢？是打信徒啊，他敌人不是其他的国家。最后的战争是要大战是什么？善的团体跟恶的团体征战啊。但是你要了解啊，圣经又说我们这个神的国度哦，没有围墙啊，没有围墙啊，没有围墙不是很危险吗？不会，因为圣经说我们的围墙是什么？神的火，神的火把我们包围起来了，所以我们很安全的。当他们打我们的时候啊，神就先把他打败了，所以我们这些得救人就先被提到天上去了。所以这个是我们要了解，神的经纶都写清楚了，所以这个征战的确在世上每天都在征战嘛，但是以色列百姓啊，我们可以说看到他们从那个先知开始一直预告到586年了，他就亡国了，到最后他们去拜偶像了，神的选民去拜偶像，这个是很糊涂的事情。但是我们也不要以为他们糊涂，事实上我们现在我们真教的信徒啊，也有一些人是糊涂了，不来聚会了。为什么？他们偶像是什么？世上的好处是他们的偶像，所以他们在征战上面失败了，所以不来教会。所以我们今天是不断的在征战了，但是呢，你征战了，神有时爱我们了，我们过去被罪所设的时候啊，在罪恶当中受苦，说被掳嘛，掳到巴比伦。但是呢，这个被掳的目的是什么？在以西结书也讲啊，耶利米书也讲啊，被掳的目的是要造就你们，让你们灵性得到改变了，所以他们怎么样呢？这里讲到说，他们从神的手中加倍受罚，加倍外邦人叫受罚是一倍，我们要两倍，因为我们多得恩典，所以多得恩典，你做错，你当然是要加倍受罚，那受罚之后呢，日子满足呢，那怎么样呢？就神啊，就要亲自来带领赦免。这个赦免是什么赦免呢？各位知道吗？不是以色列做好变好了才赦免，不是。在这人再怎么好哦，圣经怎么讲？人的义啊，人的义行好像一件什么破旧的衣服，好像一个很多破洞的衣服。所以各位看，你现在很多宗教，比如说很多什么主张大爱啦，像慈济大爱，很多那个慈善家，你要了解，人的善行像破旧的衣服，为什么？因为表面上他行了很多爱心，但他内在呢，很多的痛苦，很多的不足，很多的罪恶，只是你没有看到而已呀。所以圣经才说，人的善行如同一件破烂的衣服一样。但是呢，你若肯认罪悔改呢，神怎么样？法外施恩呢？律法之外，你要按照律法，没有一个人能够得救了。但是你只要信主的赦免之恩、宝血，旧约时代是要献祭，新约时代因为主耶稣已经成为祭物献上去了嘛，所以我们今天不要献祭了。我们跟旧约差别是不用献祭，但是这个是靠宝血，叫做法外施恩，靠我们行律法都不能得救，所以靠信就得救了。所以他们信嘛，所以神就把他从那个巴比伦把他带回来。他们不要花一兵一卒，不要打仗就能够轻松回来，非常的平安的回来，所以他们就归回了，他们经过了灵洗啊，我们现在也要经过灵洗佛洗的，没有经过灵洗佛洗人都是不会学乖的。你看这个拿俄米跟他的丈夫以利米勒，他们怎么样？一到饥荒就跑到摩亚地区，那个偶像崇拜最厉害的地方，就去了以后怎么样？去那边娶当地崇拜外邦神的女子结婚，这种是神最忌讳的事情。娶那个崇拜外邦神的女子结果怎么样？一家三口男丁都死掉了，后来拿俄米才怎么说？我本来是满满的出来，现在我是空空的，两手空空的。他跟他媳妇讲，你不要跟我了，我两手空空的，你们自己赶快去自求生路啊。 可是这个路德就不一样，路德竟然认识了他的婆婆的神他竟然跟他讲，你的神就是我的神你的国就是我的国，你到哪里去我跟你到哪里去。从这里你就可以了解，后来路德呢成为什么？成为神的选民了，他敬拜这位天上神，也因此他后来的婚姻怎么样？很美满所以后来路德能够结婚是什么？波阿斯愿意娶他是什么？因为他认识了这位神所以不要以为说波阿斯怎么娶外邦的女子这个外邦女子已经不拜偶像了，是敬畏天上的神所以他得到恩典那个波阿斯就娶他为太太，后来变成大卫的什么祖先是这样子的所以拿阿米也是经历了这个操练火炼火洗之后他说本来满满的现在空空的，不过回去以后又变成什么？又变成满满的，因为他悔改了回到他的国度，所以满满的然后再看第三节有人声喊着说，在旷野预备耶和华的路。这个有人声是指天使在呼喊，在预告说有人要在旷野预备耶和华的路。这什么意思呢？因为呢，他们要从巴比伦归回的路崎岖不平那个路不好走他们要朝见神必须有人为他们铺路那这个人是谁呢？当时来讲是谁？所罗巴伯以斯拉他带领他们经过了患难。但是这一句话是讲谁呢？假如我们看到马可福音第一章就知道，那你特别讲什么？马可福音第一章第二节那你特别讲说是以赛亚的预言而这个预言呢，这个话应验在谁身上呢？施洗约翰。所以你看这个一开始就讲到这个的预告呢，是在新约讲到新约的施洗约翰他成为这里所预言的那个开路先锋要把世上的人带到神的面前。不过在这里所预告的是什么？我上一次有跟各位提过这个预言有多层次的预言。我们要了解，我们读旧约圣经的先知诗，了解预言它有多层次。比如说我们现在讲这个有人要预备道路在以赛亚书四十章讲的，但这个要预言在谁身上呢？预言在圣经新约讲是谁？是那个施洗约翰施洗约翰的身上这圣经讲得很清楚的预言在他身上。但这个呢，施洗约翰是预言部分，真正的预言呢，因为以色列百姓要归回嘛，但是施洗约翰那个时期当然有部分的像彼得啦约翰他们是犹太人归回了，没有错，但是没有完全归回。所以这个应验到什么时候呢？世界末了我们这个真教会，真教扮演约翰的角色，那要带领什么呢？以色列百姓全部归回。但以色列百姓全部归回只有末后只有三分之一，三分之二在大战当中灭掉了，不悔改圣经预言是三分之一而是从圣经来看上，在第六号的时候，吹第六号的时候那时候剩下的犹太人才悔改了。那时候战得很厉害，很惨整个世界很那个被破坏很厉害。这个叫做同一件事情多层次应验我说我们要读先知书一定要了解这个预言的特性，圣经就这样。但是我们为什么说是这两个呢？新约有根据不是说我个人说是在这个时候应验一部分在这，不是我讲的，是新约圣经讲的。所以我们解释旧约一定要用新约来解释。但是我们也讲过那个预言还有一个预言，一种预言是说他讲的可能不同件事情可能这三件事情。先知在看的时候他看过去只看到第一件事情他预言的。那事实上他有不同的事件在各个时期来应验这个就是读先知书大家要 有这样的认识啊，那你才不会觉得奇怪。哎，这个到底是自己凭自己意识讲的吗？不可以这样讲，一定要新约圣经怎么说啊？那我们呢才能够啊去认识啊圣经的内容，我们才有把握说啊，真的神的话真很真实。好，所以这个第三节啊，这里就预告到啊，对当时来讲，这一段话呢是说他们要从巴比伦归回，以前是不信的，经过了七十年操练，他们相信了，所以他们就归回了。啊，但是这个又讲到耶稣那个时期，所以这个施洗约怎么让人归回呢？怎么预备道路呢？一个重点，各位要抓住哈。施洗约是传什么样的信息啊？悔改的信息哦。马可第一章第三节那里，约翰来了，传什么？叫人悔改。啊，怎么悔改？一个特重点是什么？他要人知道罪，人不知道罪是没办法悔改。所以各位，我们今天要为人家铺路啊，来信耶稣啊，你一定要让对方怎么样认识罪。但是你又不能够一开口哈，就跟他讲说你有罪啊，所以你要来信耶稣，他一定也不服气的。哎，所以你应该怎么样，一步一步的跟他们讲。哦，像施洗约，他就说了，你们有两件衣服的，要一件给穷人。哎，因为他们啊知道他们有罪，啊，所以约翰在跟他们讲，你们这样做就表示没悔改了。哦，那我们呢？有时候要跟我们的亲戚朋友怎么讲啊？有时候他，你跟他有好的关系，关怀他的时候，他会把内心话告诉你啊，我的孩子不乖了啊，我的家庭出了问题了啊，我的工作出了问题了，哦，哎呀，很多很多的问题啊，现在睡不着了，哦，哎，那你就要怎么样呢？就跟他讲，为什么会有这些事情？慢慢跟他分析，让他知道。原来都是罪的问题了，有关罪的问题。像这个社会上为什么现在这个天灾人祸呢，很多土石流呢，这个就是人怎么样，人的私欲嘛，人的罪。哦，因为你看哦，为什么这个天气变化那么厉害，你看我们房子盖多少，马路盖多少，你房子一盖马路一盖，哦，我们的土地没办法呼吸啊，哦，都是水泥地嘛，土地不能呼吸，你看世界各国一直盖一直盖，它的土地不能呼吸，就气温就上升嘛。我们最近有一个弟兄很聪明，我觉得说这个是给他出资源，所以他也赚很多钱。他怎么样呢？他要让土地呼吸啊，哦，所以他这个，比如说房子啊，他墙壁他能够用一个很好的方法，就有那个树哈。有的是用那个爬的，就是一种这个能够藤类的那种树能够爬的那个墙壁的，还有这个屋顶上面呢，你好像种花园哈，都不影响你的结构的，哦，还有那个像我们那个什么这个边坡的那个高速公路啊，要左伸，其实你用水泥这个不对啊，用水泥还是不行哈。啊，这个也是又破坏环境了。哎，他有一套很好方法，哎，就地取土啊，哦，然后兼顾这个土啊，哦，让它不会滑下来。但是那个费用很贵了。不过我们这弟兄赚了不少钱。最近那个什么新加坡啦，啊，什么哪些国家都请他去了。但我们台湾可能这个有时候你机会太多，他承担不了。啊，政府承担不了，啊，这个就是在谈到说我们呢，人就是自私嘛，哦，啊，这个就是罪嘛，哦，啊，那你慢慢跟他讲哦，他知道罪的时候，他就啊，对了，那怎么解决罪？信耶稣啊，哦，我们就很多见证跟他讲，啊，这个是啊，预备道路是这样的意思了，啊，啊，所以在第四节呢，他说一切的山洼呢，你都要把它填满，大小山干呢，你都要把它削平，高高低低的要改为平坦，曲曲的要变为平原。啊，山洼是什么呢？是代表人内心的缺陷，缺少信心、爱心、盼望。哎，今天很多人就是缺少这些，啊，信心不够，以为自己有的人说哦，他很有自信，对，譬如说你说三八小姐。 你说他很自信吗？当然很自信了、哦。他演讲的时候就告诉年轻人要积极要怎么样，可是呢，他遇到灵界问题，他说没办法了，是不是？他遇到灵界的问题，他就被魔鬼骗了，哎，到最后他就要走上自杀的一条路了。好、哦，好，那这个大小三根的，那这是什么呢？指着那些骄傲了，啊、哦，那些啊、有些靠人才，靠自己才能、学问、地位这些了，啊，这好像大小三根一样，阻挡了我们亲近神了、啊，高高低低的，变为平等。这好像我们内心啊，恶毒啦、啊、仇恨啦、啊、凶杀啦、啊，啊，等等，这个是心思意念，好像我们、内心很多的坑坑洞洞，啊，所以我们呢、啊，有时候因为有这么多的问题啊，要来信主很困难，所以我们要为他铺路了，啊，为他铺路，让他曲曲弯弯曲曲的心呢、啊，能够变为正直，啊，那这样他就能容易呢来信主了。第五节呢，这里说耶和华的荣耀啊，必然显现，凡有血气的必一同看见，因为这是耶和华亲口说的。耶和华的荣耀显现，荣耀是指什么呢？荣耀就是指的神的救恩啊，这个救恩本身代表什么？带着能力的啊，是带着耶稣的能力，能够救赎我们，能够医病赶鬼啊，所以这个神的荣耀显现了。怎么显现呢？在旧约哈。以色列不是重建圣殿吗？哦，神的荣耀又临到了那个物质上的圣殿。那新约就不一样了、哦。新约是什么呀？是你看不见的圣殿，哦，就教会。所以你看，第一个教会叫什么教会啊？耶路撒冷教会。刚圣灵一降临呐、啊，就等于神的荣耀进来了。哦，所以整个一天受洗3000人了。哦，教会建立起来。哦，多么荣耀啊！幕后真教会也是一样，是不是？以西结书43章讲到一个新的圣殿，那种规模你全世界找不到的，那个规模不可能在世界上应验，因为那里头有水啊，水往东流的时候要爬坡啊，水怎么能够爬坡呢？所以我说那个新圣殿指什么？即幕后真教会。幕后真教会怎么建立的？以西结书43章那里讲神的荣耀从东门进来，特别东门哦，东门是什么？神进出的地方，任何人都不能经过的、哦、而现在神荣耀进来以后，东门就关了，不能够再开哦，这个也很特别、哦、所以你看真教会啊，从圣灵降临之后，在东方嘛，在北京降临以后，你看教会很快不到10年哦，福音就往外传了，传到台湾、马来西亚、东南亚、美国、哦、速度很快。神的能力不是我们早期的中国、哦、1917年那个中国是很弱的中国，是一个人家说东亚变富的中国，很弱的一个中国，但是神的能力让真教会啊这样发展起来、啊、这个就是神的荣耀显现了。凡有血气的一同要看见，因为这是耶和华亲口说的啊，所以我们今天呢，看到真教会的荣耀的时候，当然你也不要想象说，以为变成说，哇，整个真耶稣就好像全部都是好人。各位要知道哈、哦，幕后敌基督从哪里出来？你们知道吗？从我们自己兄弟中间出来的。好、哦，你不要以为奇怪说，哎，真教会怎么有这么不好的人呢？有这么这样的恶人呢？你不要以为稀奇，因为圣经本来就这样讲了。但是神要保守那些敬虔的、追求真理的，神要保守他们。哦、所以你看保罗在传福音，他也到处传福音，建立教会啊。但是你看保罗最后、啊，他写给提摩太的那个提摩太后书、啊哦，那保罗那里怎么说？他说有很多人离弃我了，我被关在监牢里头、哎、很多人离弃我了。你说保罗在牧养成功吗？哦，很多人离弃他，但是保罗怎么说？那美好的仗我打过了，当跑的路我跑尽了，该守的道我守住了。保罗信仰有没有成功？他这样的见证是成功的、哦、 虽然有人离弃他，哎，所以我们要了解这一点啊，真正的成功是什么？要么是我们自己跟神的关系。但当然教会有一群人，就是我们讲移民圣义的百姓，他们是敬畏神的。虽然有一些人离弃神，那你不要怀疑，哎，真教会怎么有这种人？圣经本来就预言好了嘛。我们看到以赛亚书66章的时候，你也会看到这件事情跟约翰一书不谋而合了。所以旧约的预言跟新约圣经预言是符合的，哎，所以我们应该有心里有这样的准备。你不要看到真教会一些不良现象的时候怀疑，哎，真教会怎么会有这种现象？不要怀疑，因为魔鬼本来就是要破坏我们嘛，哦。但是这里告诉我们了，有血气的一同看见神的荣耀，领受神的荣耀，要来相信神，这是神耶和华说的。第六节，有人声说，你喊叫吧。有一个说，我喊叫什么呢？啊，凡有血气的尽多如草，他的美容多像野地的花。这里在讲什么呢？啊，说你要这样喊呐，凡有血气是如草如花。这什么意思呢？因为当时在巴比伦呢，70年了，各位想想看，啊，70年了，啊，那70年呢，被统治70年，在那边已经生儿育女，建立事业，啊，也建立家产。结果呢，神跟他们讲说：“你们要回来啊！现在我要带你们回来。”有多少人回来？第一次多少人呢？50000多人啊，不是说所有犹太人都回来，没有的，50000多人，这算是有信心的。第二次多少人？1000多人，不多了，不多。那为什么不回来？因为我财产在这边呢，我事业在这边呢，舍不得了。所以在他们的内心里头，还是以世上的好处作为他们的好处，作为他们的偶像。所以先知才这样说：你们要这样呼喊。啊，说凡有血气的尽多如草，美容如花，没有错。你看世上的人，像我们有的年轻人都知道，20-30岁好像一朵花很漂亮，好像草很清脆，对不对？在世上事业有成，哦，又有学问，又有钱财，说话算话，哎，他们说话也诚实啊，哎，你要依靠我，对，我会帮助你的。他不是不诚实哦。但是要了解，它是像草是花，有的中年40岁、50岁，生命就没有了，你要靠的人就死掉了，还有什么可靠？没有了。像温世仁啊，这个音乐打的啊，他这个是很好的人嘛，他救济很多穷人，又想不到中年就死掉了啊，还有人还能够靠他吗？不能的。所以他这个地方在提醒呢，说没有错，里面都是像草像花很漂亮，你们也是很好的人，没有错。可是你们要了解啊，第七节，草必枯干，花必凋残，因为耶和华的气吹在其上，百姓诚然是草，草必枯干，花必凋谢，唯有我们的神的话必定永远坚立的。所以这个是在提醒在巴比伦那些犹太人啊，说你们要看清楚啊，啊，你们要看清楚。现在你们的神审判你们过已经结束了，你们要回来吧，要看哪一种东西是最值得你们追求的。世上的财富、享受、知识、健康当然都重要，这个是不可否认，但是更重要是什么？你没有把神放第一位的话，你得到这些是很短暂，一下子没有了。所以这里来说，神的话永远立定啊！你信靠他，他永远帮助你。你该得的，神不会把你拿掉的，不会的。你配得的，神都会给你。你配得荣华富贵，神也会给你的。但是他不会影响你的信仰的，哦，神最知道啊！所以我们应该啊，要有这样的认识啊！所以你看，耶稣亚呢，他特别。就跟他的那百姓说，哦，你们现在要选哪一个神来拜，你们自己决定，但是我至于我跟我家人啊，我一定要敬拜天上这位耶和华，哦，他在众百姓面前啊， 严肃的来宣告，说我跟我的家一定要拜这位耶和华。哎，提醒他们，这信仰是个人决定的啊，个人自己选择的啊。再看第九节，第九节以后呢，是要告诉这个，就是把信息要报给西安的啊，也要让西安的百姓知道说我们回来了啊。那么呢，我们呢，神也跟我们同住了，所以这里说报好信息给西安呐、啊，你要登高山；报好信息给耶路撒冷的、啊，你要极力的扬声，要大声的说，不要害怕。对犹大的诚意说，看呐、啊，你们的神呐、啊，哎，这个时候你蒙恩的要主动出来见证了，你被掳归回的哈、哦，不要说得到好处都不讲，这样是违背良心的啊。我最近碰到一位姐妹，她是一个学校的老师。啊，他很热心的，啊，有看到人家困苦就赶快见证，哦，他说我不见证，我看到不见证，我很难过，我不能不讲的，哎，所以主也是跟他同工，啊，他们的校长的孩子啊，啊，患的好像癫痫病的样子，他就跟他校长见证，说你的孩子这样，你医生也没办法，你就让我把他带到了教会啊，我那校长说好啊，那他的孩子带到我们教会来哈。感谢主，一信主以后也不要靠医生，癫痫病就好了。好、哦，所以这个老师他说，他进一步他要来带领那个这个校长来信主，因为他看到他孩子好了嘛。好、哦，所以这个就是说，我们得到恩典的，我们不要把它放在心里头，所以我们要求主帮助我们，能够主动去接触我们啊这个周遭的人，来跟他见证说，看啊。你们的神啊，这个是像那个耶路撒冷哈，还有那个西安那边的，就是犹大国的，他们的故乡的那些百姓啊，因为长久他们是处在什么呢？被掳的状况，啊、哦，虽然他们回国了，但是他们那个不成一个国，当时犹大国不是国，是一个省而已啊，哦，但是告诉他们，你们不要失望，我们的神作王了，神跟我们同在，啊、哦。所以唯有神啊，我们盼望才不会落空。那我们看到第十节啊，主耶和华必向大能者领导，他的膀臂必为他掌权，他的赏赐在他那里，他的报应也在他面前。啊，这里来描述神的两种的形象。第一种形象是他好像是战士一样啊，大能的勇士了 要来拯救啊，拯救啊大家。所以他这里说他要奖赏他们，他要拯救他们，啊啊，这个是什么呢？是说这个选民归回啊啊，成为这个至高者这个主啊他的一个战利品啊，所以归回的越多越能够荣耀神。今天也是一样，我们能够让人啊多一点的来信主呢，我们的教会就多得荣耀。所以求主给我们有信心，能够勇敢的来为主做见证。好，我们再来看这个第十一节，第十一节，他必像牧人啊牧养自己的羊群啊，那用膀臂啊聚集羊羔，抱在怀中，慢慢引导那奴养小羊的啊，这是告诉我们，我们的神啊本来像一个战士，但是对我们自己的子民呢，又像什么？又像一个牧人一样，啊，他是很耐心的，走不动的抱在怀中，啊，那个走得动的，啊，有那个母羊啊去带领他，啊，这个是用来形容神对于我们的这种的爱，他能够按时分粮，所以今天在教会也是一样哦，譬如说我们在带领这个。家庭聚会的查经啊，假如说我们那些带领者啊，他比较不懂，刚开始不会带领查经，那你干脆哈、哦、把答案都写给他了，哦，当以后他熟了以后，你就不必再写答案给他，哦，你就教导他怎么来查考圣经，啊、哦，那譬如说我们提到说这个家庭小组啊，也是一样啊，啊、哦，我们教会啊大事负责人做，小事就交给小组长来处理了。啊，要懂得这样牧养，你什么事情都你负责人做好，你管不到那么多， 你就照顾不到那么那照顾照顾不到那么多的信徒。所以要是懂得善用人才啊，把很多很很多的工作让大家去分担。啊、哦，第十二节，啊、哦，这里又从这个创造的角度啊来看，来介绍神。所以你注意，这里都一直在讲天上这个神是什么样的一个神啊、哦。第十二节，啊、哦，他说：“谁曾用手心量珠水呢？用虎口量苍天呢？用升斗啊盛大地的尘土呢？”啊、哦、啊、哦，这里你有没有看到有三个重点？一个是珠水，一个是苍天，一个是尘土。这个代表什么呢？古代的人的宇宙观呢，他们认为天是高不可及，地是芸芸众生充满苦难，海洋是充满着罪恶啊、哦。所以天是高不可及，代表什么？是灵界问题；地代表苦难问题；海洋代表罪恶问题。而这些问题呢，只有全能的神他最知道，他最有办法来帮我们解决。比如说灵界问题，比如说迦南妇人的女儿被鬼附了，这是灵界的问题；迦血肉的妇人啊，这个是苦难的问题；淫乱的妇人是罪恶的问题。哦，这三类呢，你看主都一一的帮他们解决了。十三节、十四节呢，这里在讲到神的全知啊，所以这里说，谁能够测度耶和华的心呢？谁能够做他的谋士指教他呢？谁需要啊？神需要跟谁来商议呢？啊，其实都不需要，因为神是无所不知的，他是最佳的谋士啊。所以最隐秘的事情都在神的手中，所以我们才说，我们又大又难的事情，我们不知道，神知道。你祷告神，神就帮我们解决。所以暗中的事神都会把它显明出来、哦、所以有时候人家冤枉我们、啊、欺负我们、啊哦、在外面散播诽谤我们的话，我们真的百口莫辩、啊、不晓得怎么讲。但是呢，神一显明、啊、我们清白就清楚了、哦、再看十五节到十七节呢，这里就谈到、啊、人的微小，微小到什么呢？万民千千万万的百姓就好像水桶里头一滴水啊，有如同没有一样，就好像天平上的尘土一样啊，真的是微不足道啊，微不足道。所以神看我们人啊，真的比好像蚂蚁一样啊，那么神好像一个大巨人一样啊。所以这个是从这里来看到神的至高全能啊，所以他有至大的全能啊。哎，所以我们虽然是那么微小，所以圣经说摩西一根杖，那么微小的一根杖能够显出神的大能，大卫的一颗石头也能够打败了这个哥利亚，这个都显明了神的大能常常透过我们把它彰显出来。十八节到二十节呢，这里是从历史救赎的角度，从救赎的角度来看，来说明什么呢？有哪一个偶像能够跟神比较？有哪一个偶像能够来救人呢？哦、虽然现在很多的偶像啊，那个庙宇盖得非常的啊，非常的宏伟，但是这些的庙里头的神能够救人吗？哦，是不能够救人的。你看尼布甲尼撒王，他盖了一个很大的金像，哦，几层楼高啊，能够救尼布甲尼撒王吗？不行，尼布甲尼撒王最后变成野兽吃草，后来神怜悯他，让他再恢复原状，他就荣耀天上的真神了。所以从救赎的角度来看，偶像没办法救人、哦、好，那再来看二十一节到二十四节呢， 这里就谈到了、啊、整个这个世界呢都掌握在神的手中，人一生的命运呢都掌握在神的手中。所以这里这个二十一节这里讲，你不知道吗？啊、哦，你不明白吗？这个自从立地的根基，你难道不明白吗？整个这个地球啊，都是神所造的。各位想想看哦，我们像地球，啊，一方面自转，一方面是绕着太阳在转。 各位有没有想到这个问题？地球这样一转一转的时候，假如它转偏离的，离那个太阳远一点点，我看很多人都冻死了，都冻死了。假如这个地球转错了，靠近太阳一点点，热死了，可能都被烧死了。所以你看这个地球这样转了几千年了，都让我们不会说全部都冻死，也不会说全部都热死，没有。所以这个你就可以想象得到，真的整个这个地球是在神的这个手中。是二十二节说他坐在地球大圈之上。各位想想看我们地球外面有一层大气层啊。假如没有这个大气层，我们不是常常说彗星撞地球吗？你看其实很多彗星它那个这个就是好像相撞以后破那个碎片都会冲击到我们地球，可是它碰到大气层的时候呢，力量就被化解了。虽然有些有冲到地球的，地球被撞了一个洞，只是一个洞而已一个好像一个山洞而已并没有影响很大说如果没有这个大气层的话，可能我们随时都有危险好，二十三节这里呢也预告君王在神面前如同虚无了，地上审判官也是一样。所以我们这里预告说亚述在什么时候亡国？在606，巴比伦呢在536亡国。他们这个什么时候亡国？神都已经预定好了，一定很奇妙你看巴比伦归回的时候，就是巴比伦亡国的时候，神都预定好了，太奇妙了所以真的是神在掌握君王审判官的生跟死所以刚栽种上去的，神若是吹一口气，他就枯干了嘛所以人在神面前绝对不能夸口，很多人夸口人定胜天但是认识真理以后，我看没有人敢讲人定胜天了那在25节26节呢，这里谈到万象那甚至说你们将谁比我呢？叫他与我相等呢？你们举目向上举目，看谁创造万象暗示问点出来。万象指什么呢？天上的万军，也有指着日月星辰天上万军就是指的天使来讲，那天上是那么多的天使，神能够一一的把他名字叫出来那这个显出什么呢？神的圣洁所以天上的万象呢非常有规律这代表什么？这是一个圣洁的神所以我们今天呢我们应该要认同这个天上这位神，因为连我们的头发神都一一的说算过，你有几根头发？圣经说神都知道，神都算过了这意思是说神他多么的认识我们，多么爱我们但是呢神做事呢是非常有秩序有规律，所以我们今天在生活当中也是要规规矩矩，要有计划的生活才不会乱掉了。假如我们没有计划生活，我们可能连祷告读经都没有时间了所以教会也是一样，要规规矩矩顺服真理而行。27节以后呢是从神的德性方面来看，来介绍这位神。以色列百姓被掳的时候呢，他们常常埋怨说我们的苦难好像神不知道我们的冤屈好像神都不去关心其实呢这里用反问的口气了你为什么要这样说呢？你们为什么说苦难神不知道呢？为什么说你们冤屈神不伸冤呢？不是的，神都会伸冤，神都会关心的好像你看为什么雅各会被杀呢？难道神不保守他？不是这个有时候往往呢神要来考验我们的信心所以你看雅各被杀呢，彼得被关监，那些信徒呢不灰心，没有说奇怪怎么神怎么不照顾雅各呢，他们没有怀疑，他继续祷告这个就不改变的信心所以我们绝对不要怀疑的不要怀疑神第二十八节呢，这谈到神的能力跟智慧超越时间空间的，说你们难道不知道吗？这是永在的神 永在是超越时间的，地极是超越空间的，啊，所以他神的智慧啊，真的是没办法测度。神的智慧显在在哪里呢？显在这个十字架上面了。啊，在十字架上面，所以十字架的道理只有智慧人呢、啊、才能够明白，啊，所以神的能力真的是他超越死亡，啊，胜过魔鬼，啊，所以在世上呢，啊，他能够啊平静风浪呢，胜过死亡等等，啊，这个都是神的能力跟神的智慧。二十九节到三十节呢，是谈到疲乏的他要试能力，软弱的他要加力量。就是少年人也要疲乏，啊，意思是说人呢、啊、常常经不起时间的考验，啊，有些少年人啊马拉松赛跑，啊，可能跑一小时他还可以，跑两个小时他垮掉了，啊，所以人呢、啊、经不起长期的操练跟折磨了，啊，但是呢我们神知道我们的耐力有多少，啊，所以神他会适度的来操练我们，啊，不会啊故意呢来折磨我们的。所以那这里呢第三十一节这里讲，那等候耶和华的必重新得力啊，他必如鹰展翅上腾啊。这什么意思呢？说鹰展翅上腾是因为鹰呢他加上了新的羽毛，所以他能够一鼓作气呢冲到云霄里头去。这也是说什么呢？说这个鹰越飞越高，越飞越高啊。但是这里用来比喻什么呢？说我们奔跑的时候不会疲倦，走路呢不会疲乏。跟鹰比较，鹰它在飞要有持久的耐力，那奔跑跟行走更要有持久的耐力。所以我们信仰真的有点像那个马拉松赛跑一样，不过呢我们神会加添力量给我们啊，使我们越侍奉越有能力。假如你不侍奉就不没有能力。好像我以前呢要看过那个一个报道，他就是说一只老鹰啊，那美国啊他办奥林匹克运动会啊，开幕式的时候希望一个精彩的表演，就是因为老鹰啊是美国的一个象征啊，他希望说号角一吹啊，老鹰从天俯冲冲下来，马上停在五个圆圈当中那个圆圈啊。不过后来呢啊，那个在训他们去找老鹰啊，想不到去动物园找了一只大老鹰，他们说哦这老鹰很壮哦，就给他训练了。训练不到几天以后，报纸登出来了，他好久没有做老鹰了，说那只老鹰好久没有做老鹰，为什么呢？因为很久没有飞了嘛，在一训练死掉了，因为他经不起这样的突然间的考验。所以我们平常要认真做圣工，越做 越有力，只要突然间才热心的，那个常常会倒下去的，啊，所以这个是我们要经得起考验的，啊，好，我们就现在就讲到这个地方，休息一下，啊，我们同心默祷。